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我们献上特别的感恩。主啊，感谢主清晨唤醒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天。主啊，来敬拜你，因为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的目标，也特别知道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奇妙的旨意。我们的生命里需要主你的引导和帮助，因为这世界实在是一个不定动荡的地方，因为这世界无法给我们平安和喜乐，唯独在基督里，在你的里边，才能有这份的平安和喜乐。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家乡不在这地上，乃在基督里。我们特别求主怜悯帮助，愿今天我们一同所领受的成为我们今生的祝福。那么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家乡啊，家乡。那中国人呢，对家乡或者说对故国的留恋呢，可以称之为是我们中国人文化当中的一个基因呢啊 DNA 啊。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叫李白。他曾经写了一个几乎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首诗，那叫《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知道的，中国人呢对这个故乡的这种的情感啊，或者说我们的文化里边对这个家乡这个情感，事实上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不管我们人呢走到哪里，那似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个梦想，都是要叶落归根啊，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一点呢，我们在还如果是稍稍有一点年龄的人都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陆跟台湾终于可以来往，很多当时的老兵啊，都回到大陆，都渴望跟自己在大陆的家人们相聚，对吧？我曾经认识的一个人，他说我这个回到中国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再也不回台湾了，我就要死在这里啊，就要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呢，思乡恋家是我们的文化。那对于中国人来讲，你仔细要思考的话，这个家乡啊就是今生的天堂。所以呢，我们都春节要回家，叶落要归根啊，故土是那么的美好。我们都渴望有一天要埋葬在自己所出生的那个故乡。但是故乡真的是那么美好吗？啊，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值得留恋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今生今天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主题。啊，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和他自己家乡的故事。啊，来仔细思想一下圣经上关于家乡的教导。马可福音第六章呢，1-6节就讲述了主耶稣回家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我们看看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耶稣有一群乡亲啊，乡亲。那经文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他回到自己家乡，带着一群什么？带着一群门徒啊。我们知道耶稣呢外出旅行布道，回到自己的家乡呢，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拿撒勒，是吧？门徒就跟从他。我们知道一个人回家，特别都是想功成名就的时候啊，回家，为什么呢？或者我们说，我到我们家去吧，我们家乡去，我们家乡有很多特别美好啊，美丽的风景，大好的山河，或者我们家乡人的热情啊，或者说我们家乡出过什么伟人领袖啊，伟人领袖。那耶稣呢，也带了一群人要回自己的家乡，但是呢，他恰恰的相反，没有要证明自己有多么的伟大，也没有什么就是拿撒勒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好给自己的门徒看啊。所以呢，而恰恰相反，他的家乡人所表达的并不是那种热情好客啊。门徒们恰恰看到了什么？哦，耶稣，你家乡这群群众好像比较丑陋啊，比较丑陋。耶稣回到自己家乡，带着门徒啊。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耶稣呢是常常跟自己的门徒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主来到这个世界呢，是有非常清晰的使命和目标的 他就是他来到世界，目的就是要走向十字架，为这个世界的罪人而死，要拯救所有活在罪当中的人。但是他的拯救是非常有计划，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一定要塑造这十二个人，使得他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工作可以通过这些的门徒继续去执行。所以他要在生命当中三年的传道里，每时每刻都要想着如何塑造这群人。所以圣经上特别的讲到说，耶稣就要求自己的门徒要常常跟自己在一起，要常常经历神主耶稣自己给他们的恩典和智慧，要常常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不单单是向他们讲道，也让他们看见自己怎么向别人讲道，不单让他们看到自己是讲道的时候怎么讲，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面对。不单单是当别人去赞美歌颂耶稣的时候，也让他们经历别人是怎么样藐视甚至虐待主耶稣的。啊，一个帮助门徒们要清楚啊，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这就是一个行走追求天国的门徒当走的道路。我们看到这就帮助门徒们知道，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走向天国的人，一个属于天国的人该怎么样生活。那那一天呢，就到了安息日，在家乡的时候，他在安息日就教训会堂里的人。那安息日的时候说，耶稣就渴望把这个救恩呢要告诉自己的乡亲们，那乡亲们也都来到会堂，想听一听我今天有什么教训。可是呢，他发现呢，自己所讲的乡亲们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呢，经文里边又就用这个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乡亲们对耶稣的态度就是既稀奇又厌弃。所以众人听见了就稀奇，甚稀奇，不是一般的稀奇。那为什么呢？他们稀奇什么呢？他们稀奇耶稣所讲的事儿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啊。他们纳闷说，哎，你讲的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神所启示的事情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研究推论得出来。耶稣说，我是从天上来，我把天上的事情，把从神那里来的事情告诉你们，所以这是个启示啊。那个众人都说，你的知识从哪里来，你怎么讲的跟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啊？所以他们非常稀奇，这个人是从哪里知道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又如此的确信的知道这么多的事情啊。接下来他们稀奇的是耶稣的智慧啊，因为他们跟耶稣的经历都非常的相似，但是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却是他们没有的。他们就纳闷了，这就是我们啊从小就长在约瑟跟玛利亚家的人，那他为什么现在这么有智慧？那他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稀奇。那更稀奇的是，他不但有智慧，而且有能力，啊，有能力。他不单是说，而且能够行出来。啊，他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突然他就这么有能力，他们无法接受，所以只能是用一个稀奇来表达。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群人呢，这种的稀奇不是惊叹，不是赞美，而是一种的厌烦。为什么你有我没有呢？啊，你的智慧是真的，你的能力是不是从鬼得来的？所以他们怀疑他，因为我们太了解你了。我们看到人就是这样，罪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嫉妒啊。所以人们常常说，我不在乎比尔盖茨有多少钱，我不在乎伊隆马斯克有多少钱，我在乎的是我们隔壁的人突然变得比我有钱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耶稣的家乡人就是这样，我倒不在乎耶路撒冷出什么著名人物了，我在乎在我们这个小乡村里边，凭什么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比我的儿子要优秀？所以他们怀疑、嫉妒，啊，嫉妒。 我们看到神与人同在了，人没有去接受神的智慧，接受神所赐给自己的能力，接受神的这种的伟大。然而呢，每个罪人都从自己的思维的框架里边来衡量神啊，人把自己用自己这种有限的被罪所污染的理性要衡量这一切，甚至把创造的主也放在这里边来衡量一下啊，这就是人的一个最大的悲剧。我们人跟神相比来看这个世界，无非是井底之蛙看天空一样啊，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就是按照我的标准你才能成为神啊，岂不知自己不过是个井底之蛙。如果人把自己作为一切的标准，那么又自己又非常的有限有罪，所以呢，可想而知，人的认识是会经常出错的。那么历史也恰恰证明，人的自我的认知、人的理性的认知都有其极大的局限性。所以他们就有回应了，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对吧？这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和犹大、西门的长兄嘛，啊，他的妹妹不也在咱们这儿吗？对吧？然后接下来他们的情感就是，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他们在想，耶稣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能出什么好人？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家乡人没有按照耶稣所教导的、所行的来认识他，他们按照他的出身。他的家庭关系来认识他，啊，我知道你父母是谁，我知道你的兄弟姐妹都是一些平常的人，啊，所以呢，既然他们平常，你也应该很平常，啊，这个让我们看到哈，过去他耶稣的家乡人跟我们现在人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啊，他们看人都是看出身的，啊，如果你出身平常的家庭，那你就是个平常人；如果你出于一个富裕的家庭，那么你就会被高看。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不但是他们，我们也没想到，神这个创造宇宙的这样一位神，竟然来到了一个世界当中，那竟然选择了一个贫穷的、普通的一个蓝领的木匠的家庭，啊，他选择了贫穷人做自己的父母、弟兄姊妹，这是他的选择。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他爱世人，在神的眼里，他看人不是按照贫富，不是按照贵贱，不是按照他们的聪明和愚笨，他看人不过是人，不过是一群需要被救赎的人，啊，他看到所有的人都是一同在奔向死亡，却毫无察觉的人，他也知道救赎人的方式不是让他们富有，不是让他们更加的智慧，而是让他们要知道重新借着他的启示来认识自己的处境，啊，所以神呢，为了他们预备了救赎，啊，让他们重新去认识自己，罪正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拖向死亡。人呢，厌弃神，啊，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人自己是讨厌的。这恰恰证明了人的可怜。一个人呢，自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常常你会发现怎么样？他就讨厌所有的人，是吧？人需要救赎，是吧？所以恰恰就证明这一点。我们发现，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人是非常负面的，非常负面的。他说贬低这个人，骂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个人被他能看得上眼。啊，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这世界的人都没有爱呢？啊，他们太糟糕了，所以还忘记了自己。你讨厌所有人的同时，恰恰指明一件事情：是不是你就是那个最讨厌的人？啊，所以我们自己常常要思想的一件事情，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厌弃、讨厌别人，是不是自己本身比较讨厌，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神呢是爱人的，他来到世界，他没有说我讨厌这个，我讨厌那个，对吧？那么人的讨厌他是因为什么？因为自己很讨厌，因为自己没有爱。我们看到耶稣的这群乡亲们只知道一件的事情， 那除非你喂饱乡亲们的肚子，其他呢一切乡亲们是不太感兴趣的啊，不太感兴趣的。我们知道的人呢是非常的现实啊，我们从大概高中毕业之后，人就慢慢学的就比较实际了啊。我跟这个人交往会得到什么好处，跟那个人交往得到什么好处啊。我自己信主之后呢，曾经回国参加过一次同学的聚会，大概都是十多年前不见面了啊。我当时我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给每一个我的同学啊都准备了五本的福音书啊，然后这个聚会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啊，高中时候的好朋友说兄弟啊，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不读书了，你怎么还送这点书什么的，你得来点实在的，国外的好烟好酒带过来咱们享受一下，别搞什么精神食粮，我们精神很文明啊，五讲四美三热带也不需要耶稣，我们需要的就是美酒美女，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哇，原来你说你想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哇，他们的想法来点实际，对吧？乡亲们的友谊的本质就是能不能够彼此满足度数，那乡亲们在乎的就是一起喝着美酒的时候有一种人上人的感觉，这就是最好的朋友。所以耶稣呢来到自己家乡想把天国的启示传给家人的时候，乡亲们不在乎，乡亲们说你来点五饼二鱼的让解决我们一个晚饭，这是我们所需要，你讲天国讲未来，乡亲们都不太感兴趣啊，不太感兴趣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的家乡人是不太喜欢他的，甚至厌弃他啊。那么呢，耶稣是怎么样对待和回应自己的家乡人呢？啊，耶稣就对他们说：“大凡先知，啊，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啊，也就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边说：“我知道，啊，反正呢，伟大的先知们在自己的家乡都是被贬低的。那换句话说，大凡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和本家本土都是没人尊重的。那乡亲们的反应呢，是不出耶稣所料的。”那也逃不出整个我们说几千年来犹太人的传统，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受到过欺凌，受到过凌辱啊，为什么呢？不过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话语，不过是因为他们代表神向乡亲们说话，但是说的话是乡亲们不想听的。那乡亲们不尊敬先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先知是先知啊，他们不尊重耶稣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不知道耶稣的真正身份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啊。但是谁是先知，选择谁来传递神的话语啊，不是乡亲们投票选举的啊，也没有什么说这个征得乡亲们的同意和高兴，而是上帝所拣选的啊，神爱人，指出人的罪啊。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在这里边呢，耶稣指的是这个他们是对自己的门徒讲啊。当人不尊重他的时候，耶稣呢就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的门徒上个课啊，他们知道，嘿，我现在在这儿所遭遇的你们将来也会遭遇，先知在本乡本土是不受尊重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轮到你们自己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啊，我们呢大多数的教会都不太怎么说，都不太珍惜自己教会里边出来的服事的或者是传道的或者是同工的啊。可是你发现当他们出去宣教，当他们去做出去的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原来神可以大大的重用他们啊。原因之一呢，就是我们太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旧有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常常忽略了神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常常忽略了圣灵在那个人身上所彰显的能力。那但是耶稣呢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那不过呢还是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乡亲们不接受，乡亲们藐视并且拦阻耶稣对病人的怜悯，但是他们的藐视却拦阻了什么，他拦阻了自己得祝福的机会。乡亲们的藐视没有给耶稣带来什么损失，但是他们自己却错过了神给他们的恩典。 乡亲们不欢迎耶稣的结果就是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上帝的怜悯，没有得到更多的神的爱，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耶稣，因此也失去了恩典的机会。啊，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得到恩典，你必须得什么？得谦卑下来，得谦卑下来。如果一个人，对吧，他非常的胖，然后有个朋友说送给他减肥的药，那如果怎么样，如果他接受这个减肥的药，他就得谦卑的说，哎呀，对，我是有点胖，是不是？所以谦卑是接受恩典的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得救的人首先得知道自己有得救的需要，那如果你知道了自己有得救需要，你才会寻求得救。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我没有得救的需要，我自己已经挣工资，我自己有医疗保险，我不需要神。啊，是工资能满足你的肚腹的需要，医生能够医治你的肉体，可是谁能医治你的灵魂呢？谁能够，哪一个保险公司能够保你的灵魂可以进入天国呢？是没有，做不到的。所以你得知道你的灵魂需要一个处所，你得知道你是一个不单是有肉体的人，还有灵魂的人，你要为自己的灵魂负责。所以呢，只有明白看到自己灵里有需要的人才会来寻求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为了寻求自己全人的得救，而是单单说满足我一点点世界的好处，啊，你可能得到了什么？满足世界的好处，却失去了真正的救恩。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说，我就要这个工作好一点，我就要疾病得医治。说你可能是得了医治，你可能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你却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追求全人的生命的得救，那你将来得救的时候跟你没有份儿。那你要什么？你要面包，你得到的就是面包。那你要的是救恩，你才能得到救恩。所以呢，主耶稣呢还是非常怜悯他，在那里医治好了几个病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良善呢，是不受人的情绪和态度所影响，那总是有需要的人，神总是要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愿意被他医治的人。神呢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显明了。如果神的爱是按照我们的态度和回应来作为得救的条件的话，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真正得救啊！所以在这里边第六节就讲到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啊，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对乡亲们的不信呢，让耶稣感到非常的诧异。但人不信是多么不符合这种属天的逻辑呢？但耶稣如此的教训，如此的医治，可是乡亲们就是不信。那乡亲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认知的逻辑，不知道什么从什么时候起，这种认知的逻辑在乡亲们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了。乡亲们认为我们认为正确的才是真理，乡亲们不需要信心，乡亲们相信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乡亲们说只有看到了才是真的，只有听到了那才是真的。乡亲们不需要道德，乡亲们需要的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乡亲们的逻辑就是乡亲们不需要信仰，乡亲们只要有饭吃就是信仰。乡亲们敬拜的是权力，是金钱，是肉体的满足。乡亲们信奉的是亚当和夏娃的逻辑，只要好吃，这只要看着好看，只要能使我有智慧，就是我最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明白，耶稣知道他们的这种的属地的逻辑，这种的对真理、对圣洁、对公义的厌恶，让神都觉得很诧异，让神都觉得非常的诧异。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神几乎每一天都对这些的人的堕落感到诧异。你看不是吗？神警告亚当夏娃不要吃禁果 哎，他们吃了，神非常的诧异，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了，告诉你这样不要去做。可是呢，他们偏偏去做。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警告以色列人不要犯罪。那结果他们怎么样？仍然继续犯罪。神很诧异，他们竟然不听拯救他们神的话。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常常让神很诧异？上帝拯救你多少次了？上帝满足了你多少次的需要了？上帝满足你垂听了你多少次的祷告了？我们是否是那个唯一回来感谢神那个撒玛利亚的大麻风病人呢？是不是我们一得到了好处就觉得，今天我太忙不来敬拜了，今天我加班不来敬拜了，我今天我对上帝不需要，我就不麻烦他了。我们是否带着感恩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不是真的因着神的怜悯真正的悔改？若我们还不悔改，你要知道上帝就觉得惊异诧异，你让神还要诧异多少回？我们的不信已经让神都感到诧异了，接下来怎么办呢？家乡的人的冷漠和不信让耶稣感到非常的诧异，他们惊叹他所说所行的，却不相信耶稣就是来自于神，耶稣就是那位拯救者。耶稣基督的言行和行为就是要证明一个事实，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拯救人类脱离死亡和罪恶的主。那既然你们不信，那我就把这个祝福送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看到耶稣作为耶稣的家乡人是多么有福气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又是多么没有福气呢？有福的是这个救主就生在咱们村里边，这个救主的家人就是跟我们都很熟悉。没有福气的是他们恰恰因为太熟悉，所以藐视他，贬低他，所以得不到救赎的机会。常常我们是这样，离机会最近的人却常常什么失去了机会啊，失去了机会。以前呢，我们在这个读书的去一个学校里边，我们有一个教授啊，他是商学院的，在他的办公室里边有一个那个像信那样，他就把它裱在这个他的墙上。这个墙上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呢微软成立的时候的这个给的一封的邀请信啊，就是说你可以花多少钱，但是$100是$200，可以拥有多少股份啊，微软的股份啊。他说呢，当时他是被邀请可以花最少的钱，花$100不$200就可以买上千股的这个微软的股份啊。当时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结果他根本都没在乎。后来微软已经成为一个巨大无比的公司了，所以他是把自己这个把那封信给裱在那里边啊。他说你看，我离成为百万富翁千富翁是如此的近，对吧？但是我却怎么样，我却错过了这个机会啊，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常常是如此的啊，离机会越近，可能机会就在旁边，可能越容易错过这个机会。有一位妇女呢，当她自己知道自己曾经的恋人成为参议员之后，就感到非常的后悔。我想自己嫁一个普通人，对吧？如果当初要嫁给他的话，我今天也成为参议员的太太了。那于是有一次在同学见面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了参议员他的以前的情人，对吧？现在已经是成为别人的丈夫，所以呢，他跟自己的先生，然后他以前的情人那位参议员带着自己的太太。那他就对那个参议员的太太说您太有福气了，您成了参议员的太太，对吧？你要知道以前他是跟我这个 date 啊。那个参议员的太太就跟他回答说要是你的先生娶了我，他今天也会成为参议员的，对吧？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好不公平，好没有机会，愤怒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机会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你自己错过那么多机会你不知道吗？当我们执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我们又如何能够得到神的救赎和他为我们所预备那个真正的幸福呢？ 所以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认识标准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应当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有限？我们在人生当中千万不能够错过的，就是得到耶稣这位真正祝福的机会，来跟随耶稣。对于不配恩典、不配领受恩典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啊。因为这些人怎么样？要求耶稣离开，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啊！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所有下地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亲身的、亲手的什么，把救恩的、救赎的恩典推出门外。也就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下地狱的人，不是心甘情愿选择地狱而去。那只不过他们认为那个地狱并不可怕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要深深的知道，上帝不欠任何一个人的，因为所有的人按照公义都是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啊。所以呢，如果按照行为受审判，就没有一个义人，那所有的人都该下地狱，这是本来一个罪人应当去的地方和应当得的下场。但是上帝的怜悯要把恩典赐给相信的人，让人呢因着神的赦免而得拯救。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相信的人，就是神替他死了他得救的人啊，这没有什么高明啊，这就是神拯救一群完全堕落没有盼望的人的一个恩典的方式啊。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对待家乡。我们都是异乡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耶稣家乡他生在那里，但是耶稣的家乡却不在那里。耶稣虽然生在地上，生在伯利恒，但是耶稣不属于这地，他来自于神，他是神。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都有一个出生的地方，那个地方没什么稀奇，唯一稀奇的就是神让我们出生在那个地方。那本质上，无论那个地方在哪里，在哪个国家，那个地方都是在地上的一个地方，我们出生在地上啊。但是我们在地上那个真正的家乡就是伊甸园，就是我们始祖所失去的那个家乡啊。就是说每一个人亚当夏娃的后代都在地上漂流了很久了，所以呢，我们都是一群把他乡当成故乡的人啊。因为如果是伊甸园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啊，是我们的祖父母亚当和夏娃带出我们所走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我们飘在中国成为中国人，飘在印度成为印度人。无论你是哪一国的人，无论你是哪一种族的人，你都不过是个异乡客。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台湾的外省人可能更理解，无论你在台湾待了多久啊，第二代、第三代，基本你都出生在台湾，但是对于在本省人眼里，你永远都是外省人啊，永远在外省人。如果在美国也是，如果你不是印第安人，那你可能永远都是异乡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异乡客。既然你明白你是异乡客，你就不要把什么把他乡当成故乡。不要把家乡作为生命的根和今生的天堂。既然家乡不是生命的根，也不是今生的天堂，也不要把家乡当作神来敬拜。那同样的道理，也不要把祖国当成神来敬拜。我们知道最伟大的科学家有一个名字叫爱因斯坦，对不对？那他对祖国的定义值得我们思考。爱因斯坦呢，是在德国出生的美籍物理学家，这是给他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我们看仔细来思想他的人生是非常有意思。爱因斯坦呢，是1879年出生在德国，16岁的时候就搬到了意大利，17岁的时候放弃了什么德国的国籍，22岁加入了瑞士的国籍，34岁又重新成为德国的公民。然后呢，纳粹上台之后他就拒绝回德国，然后就从此定居在美国，61岁的时候正式加入美国国籍啊，然后从此再也没去过德国啊。所以呢，如果从国籍的角度来讲，爱因斯坦离世的时候他是持有瑞士和美国国籍，他并不是一个德国人啊。 2005年的时候，当爱因斯坦放弃德国国籍72年之后，啊，德国这个被爱因斯坦所抛弃的国家，啊，将2005年定义为什么呢？叫爱因斯坦年。所以在德国的这个政府大楼里边曾经刻着这样一句话，什么呢？国家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啊，说经过72年之后，德国人明白了，是吧？纳粹当政的这个国家剥夺了国民的自由，所以他们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灵魂，啊，所以他明白一件事情：国家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人民不应该成为国家的奴隶。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啊，这到现在都还不明白。啊，说每天你知道政府就忽悠着中国的百姓们，反日反美反印，很快就会反父母反弟兄，对吧？甚至反自己，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的一些的所谓的这种的人生哲学，啊，什么人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没有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这种谎言，对于这个伟大的科学家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再在这儿是争论，我们一群人拿着美国的国籍，一群人拿着海外的国籍，还在那儿想着不能够了，没有祖国我们什么不是，到底谁是你的祖国。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格言就是应该是没有基督我们什么都不是。中国人真是近乎愚昧的去这种的家国观，使中国人失去了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自由。啊，既然家乡可以绑架你，既然国家可以绑架你，那么操纵国家的政治流氓们就可以玩弄人民在自己的掌心当中。既然不认识真正的救主，那敬拜国家也是你自己的偶像吗？所以人失去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人不认识基督，不认识真理，结果只能去拜魔鬼了。结果只能是把罪人当成神人来拜了，啊，结局就是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历史一次一次向我们展现的谎言、暴力、欺骗和杀人。有一位网友啊，曾经把这个家乡有一个认知，他写道，他说回不去的家乡是断了游子所有儿时温馨幻想的再现，回去的家乡难道和回得去人性最初的赤诚和单纯吗？啊，所以换句话说，梦里边总是很美好，但是现实是很难面对。啊，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极大的自由，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乡，那未来真正的家乡，那未来真正的伊甸园是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那所以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宣教士可以从容的背井离乡去到一个宣教的地方一生活几十年，甚至是一生。啊，在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曾经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讲到，他那年是21岁啊，他从英国的利物浦坐船啊。啊，当他与母亲告别的时候，啊，他在日记当中说：“他说，我与母亲道别的时候，我们母子的心里不敢奢望我们在世上还会再相见。”啊，他说，在这个船开离岸的时候，我的母亲一声的痛哭。他说，这种的绞痛，像刀子一样刺痛了我，使我永远难忘。啊，他说在那一刻我才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真实的意义。他说在那一刻我才明白挚爱我的母亲此时此刻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爱是如此的深刻。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宣教士是把异乡当成自己的家乡，当成神所赐给自己的一个服侍的工厂。那我们今天作为每一个今天活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哪里是你的家乡？那武汉、成都、大连、北京， 台北、台中，哪里是你的家乡？不是我们的出生地，而是那伊甸园，而是那新的耶路撒冷，新的伊甸园，有神有基督的地方，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啊！正是因为我们明白我们的故乡在哪儿，所以我们才可以能够自由的迁徙，才能够为了主的缘故，在这地上能够活得更自由。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美国这边啊，他这个月他要去非洲啊。他疫情了，这个时候啊，但在疫情期间这两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一会儿去南美宣教，现在要去非洲宣教，要考察一下，带着自己的两个青少年的孩子。他说我们准备要去非洲，大家都说我说现在疫情啊，疫情啊，你得，非洲也需要宣教。啊，就是你在美国这儿不好吗？啊，那个地方有更大的需要。若不是认识基督，若不是真正的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天上，你是没有这个勇气在这地上能够随便迁移的。因为你知道你的家乡在哪儿，你知道你要回的家乡在哪儿，你知道这地呢是神给你的使命所承载的地方，所以你可以自由的为了主的缘故搬到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哈，博洋写的《天路历程》啊，你看到人生就是一个什么 journey 旅行。我们想一想，摩西他的家乡在哪里呢？是在埃及，还是在迦南呢？我们知道他40年在埃及生活，40年在旷野，40年后又带着这个以色列人又出了埃及，进入旷野。哪里是他的家呢？哪里是他的家？所以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明白一件的事情：神与他同在。他在埃及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在旷野40年，在圣山放羊的时候，40年之久，神与他同在。他不知道，但是后40年的生命当中，神与他同在，他是每天都知道。所以摩西明白。原来神是一直都与他同在，原来神是如此的奇妙的，一直在守护着他，看顾着他。原来他早就在基督里，在神的里边，活在自己的家乡，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明白，直到后40年，他才享受了与神同在的这种的奇妙和喜乐。家乡，啊，你回家了吗？你在他乡还好吗？在地上我们都是异乡客，在地上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家乡，而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正在走向一个真正的归家之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够为地上的这个家乡，为地上的这个国所绑架。我们真正的家乡乃是在基督里神所预备的圣城耶路撒冷。愿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也都能够真实的行走在回家的道路上，也深深的知道在这地上我们的乡亲们的真实的处境，也深深明白常常所面对的逼迫、藐视和挑战不过是一个正常的。因为你在异乡，你就成了异客，心在地上的人是无法适应一个走天路的人所做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这不但不让我们灰心丧气，反而更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乡不在这地，乃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的欢喜和快乐，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原来主你在地上也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原来这地上真实的乡亲们同乡所在乎的不过是肚腹，不过是肉体的满足。 然而主，你就是要带领这样的一群人进入到你所预备那更美的家乡。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你所列举所告诉我们的，每一个都怀着极大盼望进入那更美家乡的人，在这地上也都要经历很多的挑战，但是没有一样是主你没有经历到的。我们也再次求主继续恩待保守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主走在前边，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我们跟随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必要复活。求主恩待保守每一个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愿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都不过是一群异乡客。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